爷胤禛，秦氏国大内处理完贺孟昭的事儿，回到自己的府邸已经是亥初时刻了。他正想进门，却见十七阿哥胤礼从门房里闪身出来了，来到近前作了一衣裳。四哥这么晚才回来，辛苦了。胤禛不由一愣，哎呦，老十七，怎么是你啊？不是说明天我去王师傅那儿吗？这黑更半夜的，还下着个大雨，你怎么还在这儿等着？胤礼急忙笑着说，哎呦，四哥，是王师傅不肯，他一定要来，我没法子，就只好陪着他来了。刚说到这儿，就见老王岩从耳房里出来了，胤禛不由打了个愣怔，急忙紧走几步。哎呦，王师傅，您老天拔地的，怎么冒着个大雨跑来了呢？啊，这门上的人是谁在啊？啊，你们怎么这么不懂规矩，这么怠慢老王师傅？叫十七爷和王师傅就在这个地方坐着等我，眼瞎了心也瞎吗？老王爷虽然上了年纪，皓首白发，但是看上去精神还蛮好的，只是越来越瘦了，皮包骨头，好像一阵风就能把他吹倒似的，而且穿的特别的朴素，蓝粗布结身洗的都有点发白了，看上去他哪像朝廷的古宫重臣呢，简直就像乡村里的三家村老学究似的。听胤禛发作吓人，他急忙咳嗽了两声说，四爷，不关他们的事儿，是我非得要坐这儿等您的。这个西耳房啊还僻静得很，我想跟四爷说几句话就走了。胤禛没法子，只好点了点头，和胤礼王岩一起进了大门西边的配厢房，亲自给王岩沏了一杯茶，打火点烟，然后坐在王岩的对面，一边打量着他，一边揣摩着这两个不速之客的来意。王岩呼呼噜噜抽了一阵子水烟，这才说，四爷，长话短说，原想着不着急的，可是今儿后晌啊，内廷传出信儿来了，说西边军事不利，又有信儿说十四爷要统帅大军出征，我想知道四爷是怎么想这档子事儿的。胤禛因为刚刚接触二哥的事儿，见到老王岩难免这心里有点愧疚，一听王岩是说这档子事儿，顿时松了一口气儿，笑着说，嗨，王师傅有什么不知道的，大哥三哥老十三老十四有的跟着皇阿玛出过兵，有的练过兵，看如今这个局面呢，阿哥带兵那自然是十四弟是最佳人选了，我的长处啊只是在琐碎的民政上，对军事上这些个事儿呢我不大懂，所以也没去多想。王岩还没说话呢，老十七胤礼却接过话茬说，那四哥你就不想让十三哥带兵吗？如今想带兵的哥哥可真是太多了。胤禛不由吃惊的看着胤礼说，哎呦，老十七这是怎么说的，十三弟如今连行动都不自由啊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哪能出了带兵呢？如今呢朝廷就是这个样，告诉四哥吧，你大概还不知道呢，就连大哥也在托门子想出来带兵呢。胤禛心中暗想，何止是大哥想出来带兵啊，就连二哥胤仍也想出来带兵啊。正要说话，王岩叹了口气说，哎，四爷，要我想啊，阿哥们带兵有的是真想为朝廷立功，有的呢可就未必喽。那是看着皇上老了，他要手握兵符，眼睛心里盯的是北京城，并不是蒙古人，这一条四爷心里得有数啊。 这算是很知心的话了。胤禛不由低下了头，沉吟了一下，却不知该说什么好。就听王岩又接着说：“四爷，不瞒你说呀，太子爷第二次被废，我几次服毒想自杀呀，可都因为万岁爷看得太紧了，没死成。我先祖为保明武宗，九死一生，终于成功。没想到我这一生的心血都花到二爷身上了，可到头来却化为一场烟云呐。午夜扪心自问，我愧对万岁的寄托，愧对祖先神明啊。我这个人算得上是大清的无能之臣，王家的不肖子孙呐。”说到这儿，眼圈一红，已是老泪纵横。胤禛急忙劝慰他说：“王师傅，您别这么说，那哪能是您的错啊，是二哥他自个儿不争气，我也曾经拼命保他来着，可他自个儿是阿斗，就算您是孔明，那又能怎么样呢？”王岩擦了把眼泪说：“得，四爷，如今我也想清楚了，我要做天下第一事，也得辅佐一个明达之理的。看看我们这些爷，养尊处优，只知道看戏玩鹰的就有一大半啊，有的做事，有的拆台，还有的看笑话，有的心藏奸诈，一心要做杨广，有几个是真心实力为朝廷办差的。我今儿个来见四爷，就是想明一明心计啊。我已经是快死的人了，未必能够得上伺候下一代主子，但是我心里想着，盼望四爷将来有福继位呀。”听到这儿，胤禛不由浑身颤抖了一下，他突然抬起头来，脸色苍白的像窗户纸一样，颤声说：“哎呀，王师傅，这话可不能随便说呀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”王岩却摆了摆手：“哎呦喂，四爷，我登干油尽的人了，没什么可怕的。我今天晚上到这儿来呀，可不是为了攀附你，只是为了提醒你，十四爷要是当了大将军，那八爷就等于是如虎添翼呀。四爷，你要小心，小心，再小心呐。”胤禛也被他的真情所感动了，不由点了点头说：“哦，师父已是风烛残年的人了，也说不上什么攀附不攀附的，我呢，也只是随遇而安罢了。不过，请师父放心，我胤禛虽然笨，但是并不糊涂。别人心里想的什么，我这心里啊明白着呢。”王岩不由坐直了身子：“那好，四爷，既然如此，就请你处死正是。”胤禛不由瞪大了吃惊的眼睛，他看了看胤礼，又看了看王岩。胤礼急忙接过话茬说：“四哥，你不要慌张，其实啊，这件事儿不但我们知道，八哥他们更是了如指掌，他们都知道郑氏没死，而是住在你的府上。他们手里握着这张牌迟迟不打，那并不是念什么手足之情，而是想着什么时候打出来才能置你于死地。”
哦，哎，老十七，这郑春华的事儿，那你们是怎么知道的？
王岩长长舒了一口气：“哎，四爷，不瞒你说，这事儿啊是十三爷告诉我的。十三爷被囚禁的第二天呢，我去看他去了，他什么都告诉了我。 这件事儿在我心里已经埋藏了整整七年了。十三爷说他很放心，说四爷是个佛爷心肠，断不会叫这个可怜人没下场的。我原想着这件事儿本是太子造孽，宫闱秘事历朝历代哎都有，撂开手就算了。可是如今看来，如果不处置郑春华，终归有一天会危害四爷的，所以要请四爷仔细考虑清楚啊。胤禛咬着牙沉吟了好一会儿，这件事儿对他来说来得太突然了，他简直有点猝不及防。见胤禛还在犹豫，王爷又说，四爷朱子云，妇人饿死事极小，失节事极大。那个郑春华呀，按说他早就是该死的人了，如今他干碍到国家社稷大事啊，四爷不可操妇人之仁。王师傅，我嗨，这件事儿本是太子的责任呐，郑春华他有什么罪过呢？哎呦喂，四爷耶，他有什么罪？他罪通于天，过大于地呀。四爷，你要实在不忍心的话呀，叫我和他见上一面，他要是不肯自个儿了断呢，我就当场羞死他。不，王师傅，要不这样，您先回去，这事儿容我再仔细考虑考虑。我宁可不得这个天下，断不肯枉杀无辜啊，宁可天下人负我，我也不肯负了天下人。其实啊，郑春华是个极有血性的女子，我料想只要她知道二哥复位无望，也就会自行了断了。那好，四爷，今儿个我们就告退了。胤禛一直把他们俩送出二门，这心里还在突突乱跳。把郑春华接到自己的府上来，这是办得非常秘密的一件事。直到如今，就连自己的福晋都不知道这位郑大奶奶的真实底细。怎么会传出去了呢？对，家贼难防四个字闪电般的在他脑海中划过。他暗自咬了咬牙，径直向北书房走去。老远就看见年羹尧在书房门口等候着呢。胤禛连正眼都没看他一眼，径直进了书房，从容坐下。周用成、墨香几个长随早就忙活上了，端茶的端茶，凝热毛巾的凝热毛巾，打洗脚水的打洗脚水。胤禛一边悠闲地吃着茶，一边由着周用成和墨香给他洗脚。年羹尧讪讪搭搭地蹭进来了，见胤禛神色淡淡的，对自己竟然是视而不见，只好讪讪地跪下了。四爷，胤禛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啊，一边吹着茶碗里的浮茶叶，一边说，怎么见过八爷吗？大约九爷也拜望过了吧。年羹尧咽了口唾沫，勉强笑着说，回四爷的话，五爷、十一爷、二十四爷奴才都见了，八爷那呢是在路上碰见了十爷，十爷非拉着我一道去的，别的爷那啊奴才都没去。这次奴才回北京实在是带的人太多了，怕惹主子烦，所以才没敢回府上住，见别的爷是真的，但是打心底里没有一分自外主子的心呐。胤禛不由冷笑一声，呵呵，这是你自个儿的话，天理良心，我什么时候说你有自外的心吗？不管是三爷、五爷、八爷、十一爷，那都是我的骨肉兄弟，十四弟那就更不必说了， 我们一母同胞，亲近的没法再亲近了。如果你是替主子去拜望他们一下，我扒还扒不得呢，怎么会怪罪你呢？哼，我指的是你的心，胸中不定，眼神不正，用得着你放这些个虚屁来糊弄你主子吗？年羹尧不由心中一凉，心想，就是为了这回回北京啊，没先看望主子，而去拜望了几位阿哥，这位主子就犯了这么大的醋劲儿。想到这儿，低声下气的回答说：“啊，主子教训的是，奴才明白。主子并不计较奴才先见谁后见谁，是指着奴才没有时时事事处处设心为主子着想。”胤禛没有答话，把脚从盆里抽出来，有两个书童擦干，换了一双半旧的千层底布鞋，倒背着双手来回跺着步子。昔日有人游十八地狱，阎罗殿前楹联写得好，有心为善，虽善不赏，无心为恶，虽恶不罚。哼，你四爷我就是这么个脾气，我是你的主子，你是我的奴才。就说今晚上吗，我呢一边喝茶一边坐着洗脚，你呢就得毕恭毕敬的站着回话，这原本很不公平的，但有什么法子呢？这是造化安排就的名分，天经地义的事儿。你安于这一条，心里想着这本是该当的，不管做什么事儿，做好了做坏了，我都能替你担待。可心里没有这一条，善我也不赏你，恶我必罚你。我今儿对你不客气，就冲着你这一条。你回京述职，见了万岁爷，就该见我，见不着我，你还有三个少主子，还有福晋，你怎么就没想起来呢？回四爷，实在是四爷忙，放屁！我今儿个就不忙了吗？怎么今儿个你就见着我了呢？年羹尧啊，年羹尧，你别自作聪明，不要盘算着天上这块云那块云，究竟哪块云能下雨。我告诉你，你头顶上只有一块云，那就是我。年羹尧一见这话说的严重了，急忙双膝跪倒。是，主子，这一条奴才敢对天发誓的，奴才日日想，夜夜盼，指望着主子百尺竿头更进一步。奴才这个心呐，只有老天爷知道。昨儿见李光地，他说阿哥里头属八爷最好，奴才当场就把他顶回去了，说八爷得的是官望，四爷得的是民望，四爷刚毅明断，不管哪个阿哥爷都比不了。就算这回十四爷做了大将军，率兵西征，可是奴才就在陕西呀，打着中原门户呢。当然了，有些个话如今也不好明说，反正总归有一天会叫四爷明白奴才的心的。胤禛不由瞪了他一眼，什么？你说这番话就该弯眼睛割舌头，我叫你为忠为孝，并不是叫你为非作歹。我告诉你年羹尧，我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，今天我教训你，就是叫你懂得你主子乃是堂堂正正的大丈夫，社稷柱石。戴铎在福建给我写信，求我在台湾给他谋个差事，说要给我在台湾经营一块退步的余地。你呢，来信说什么今日之忠于主子，即是翌日之忠于皇上。哼，记翌日两个字就可以断送你满门的性命。听了这番话，年羹尧不由冒出了一身冷汗了。他突然意识到，前几天自己冒出的那个隐隐约约的念头不但荒唐，而且是极其危 险的。且不说他自己与胤禛根深蒂固、丝罗层缠的关系，就是胤禛手中掌握的把柄，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可置自己于死地呀。此刻他明知胤禛言不由衷、假话连篇，但年羹尧什么法子也没有，只好低声下气的连连磕头说：“
是是，奴才不敢胡想。”
胤禛发作了一通，好像平静了许多，说话的口气也缓和了不少。好了，起来吧。人往高处走，鸟往高处飞，那也是人之常情嘛。阿哥们如今是这个情势，你有些别的想法也并不奇怪。今儿我教训你，那是为你好。
我说这话，你流的什么泪呀？
你得知道，在我的所有的奴才当中，你的官儿是做的最大的，要事事处处给别人做好表率，做个一心为朝廷、为国家、为君父着想的纯臣。这样不但对你有好处，也等于是给我争了脸面了嘛，我岂有不感激的？北京城如今这么乱，你胡走乱撞的，万一惹出什么是非来，我怎么能保得了你呢？亮公，你明白你主子的心吗？说着说着，也不知道是哪句话触动了自己的情长，他的眼眶里竟然也盈满了泪水。年羹尧擦了一把眼泪，站起身来，抚了抚跪得有点发疼的膝盖，哽咽着说：
主子，你的心我今儿总算是明白了，
往后您就瞧我的吧，我一定做好朝廷的忠臣、四爷的忠仆。好，明白了就好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。用成啊，过来给你年大哥倒一杯普洱茶来。这周用成尽管聪明伶俐，打小就跟着胤禛，但是今天晚上他先是被胤禛搞得糊里糊涂，后来又看得眼花缭乱。李卫几次给他来信，告诉他说年羹尧在军中专横跋扈，在四川官场上那是有名的主，人送外号年豪猪，说他是浑身都是刺儿、不能沾惹的角色。可是在胤禛面前呢，却俯首贴耳，如此听话。正在愣神呢，听见胤禛吩咐，急忙答应一声，沏了一杯普洱茶捧过来，却听胤禛又说：刚才你说李光地的话，倒见了你的本心呐。这次回北京官场里还听了些什么话呀？年羹尧如此这般说出一番话来，胤禛听了不由大吃一惊。